好的，今天呢，分享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小人物。其实这个人物并不小啊，他毕竟是一个祭司，叫做祭司乌利亚。但是呢，圣经里面大概只有两三个地方提到了祭司乌利亚这个人。然后呢，只有王下16章这个地方呢，具体讲了关于他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主要是以王下16章这个地方呢来看祭司乌利亚这个人物啊。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人物呢？其实就是这个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一直放在这个心里面，我在不断的在想，就是他，哎，为什么就做了这个事情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经文。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翻开圣经，没有的话呢，我也写了，在往下这段啊。那我来为弟兄姊妹呢，大概来读一下《列王记下》16章，我从第10节选到了16节。经上是这样说的：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生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好，这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那我想弟兄姊妹大概读了一遍之后呢，还是比较明白这段事情的，就是到底做了什么。就是这个祭司乌利亚，主要是这第11节，简单的说，他是做了一个新坛，建筑了一座新坛，但是呢，这个坛我们就知道了，它并不是耶和华神的坛。而乌利亚这个祭司，他分明是耶和华神的祭司，他是在圣殿里面去供职的，对吧？然后呢，他却做了一个新的这个祭坛，但这个祭坛呢，是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就是从外邦送来的图样，这是一个外邦神的一个坛，然后呢，他竟然把它给做出来，而且是我们看，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就是。他好像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啊，当然前面呢好像王是先吩咐了他的，然后呢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一直以来就会不断的去想到这段经文，我就会对于祭司乌利亚的这个行为啊产生疑问，他这样做这个合适吗？他为什么要帮助这个亚哈斯王去做这件事情？哎，他为什么不选择拒绝呢？或者他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的做的这个做法？所以我就对于祭司乌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这样的疑问。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对于这段经文乌利亚的他的这个行为呢，我们来进行一些思想。要弄明白这所有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去先看清楚啊一个大概整个这个事情的背景啊，因为可能我们乍读过来的话，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亚哈斯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节经文里面大概就是两个人物嘛，一个是祭司乌利亚，一个是亚哈斯王啊。我们可能先要弄明白背后所发生的事情，对吧？好，我们先来看他这个背景，这个事件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圣经里面其实有几个地方可以去把这件事情把它捋清楚。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如果简单的概括起来的话呢，就是以色列呢从南北国这个分开来之后，它北国呢被称为以色列，南国呢称为犹大啊。这个亚哈斯王其实就是南国犹大的王啊。然后呢，这个南国北国其实呢有些时候在历史里面经常呢是不和的，比如说在亚哈斯王的这一段时间呢，就发生了这个整个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亚兰王啊，就是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呢要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啊。很明显呢，这个以色列王呢虽然在这个血缘可以说在血缘上跟这个南国犹大呢是相近的，但是他就投靠了这个亚兰王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可以更深的去追溯下去，就是这个亚哈斯王啊，亚哈斯王他的父亲约坦，他的爷爷乌西亚，其实在这个历史里面都是还算是比较好的王啊。他们是圣经明讲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啊，当然他们一生可能并没有那么完美，还有一些小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正面和积极的王。但是到了亚哈斯这一代的时候呢，哎，突然整个人就转过来啊。那么到他父亲约坦的这一代时候呢，其实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呀就已经 经和这个外邦这个亚兰王利逊啊就已经可以说是个有不好的关系了，因为当时的亚述王其实就已经开始去对于以色列亚兰王呢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然后呢根据这个一些背景资料说呢，这个比加和利逊啊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求约坦呢想要跟他们联盟起来来对抗这个亚述王。啊，当然呢当时的约坦嘛既然是一个耶和华看为正的这个王，他当然是不愿意和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和亚兰王利逊啊去联合起来的啊。那么这件事情直到了这个亚哈斯王的时候就变化了，因为约坦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又上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他们希望去重新推翻这个犹大王这个政权啊，然后呢来扶植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王啊，所以这就可能是一个背景，为什么这两个王呢又来攻打这个亚哈斯。当然这是从人看来的，那么在圣经里面真正的背景可能是因为这个亚哈斯王行恶啊，他行恶所以耶和华神要借着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管教他啊，这是一个整个这个事情的大背景。那么圣经上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当亚兰和以法莲同盟了之后呢，这个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啊，这个跳动这个词说的是非常的形象啊。然后圣经在历代之下呢又告诉我们一个大背景，其实当时除了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打这个犹大之外呢，实际上边上还有以东人啊和非利士人啊，哎，都不老实的，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动作，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更深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个亚哈斯王和百姓的心啊就如此的跳动。后来这个耶和华派先知以赛亚是先对亚哈斯王进行了沟通，可以说是安慰了亚哈斯，甚至说是要给他一个应许啊。这个第四节以赛亚书七章四节就是这么对他讲，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比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啊，这就是安慰。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七章四节其实讲的经文还更多啊，但是我这里就不把它都罗列出来了啊。基本上神借着他的先知以赛亚就是告诉这个亚哈斯，就是叫他在这个时候啊心里面不要跳动，不要害怕，要安静啊，而且呢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成就啊。然后呢第八节这个地方我没有解出来啊，以赛亚书七章八节，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会，不再成为国民。很显然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这个应许和安慰啊是向着亚哈斯这边的，其实背后的一个意思是很简单的，希望亚哈斯啊回头，或者说可以去倚靠神。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接下来第十节这个地方啊，神不仅主动去安慰亚哈斯，甚至主动给他一个兆头。什么叫兆头呢？就是当神要成就刚刚上面所讲的一切的应许的时候，就害怕亚哈斯不信，所以神就主动了跟亚哈斯说，你不如提个兆头，我好让你去相信，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十二节的时候，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那么其实呢他好像从表面的意思来讲，亚哈斯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敬畏神的一个人啊，他不要去这样求兆头，好像是试探耶和华啊。我们听起来亚哈斯好像是一个很敬虔，但实际上不是的啊。为什么说不是呢？啊，这个从后面我们就知道了。那这个从这个地方的经文我们就非常熟悉了啊，因为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兆头，后来神把以马内利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赐给犹大家。对，很明显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当亚哈斯和犹大国遇到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神是先主动干预的，神是先把他的应许和安慰带进来的。啊，神要把先给一个兆头赐给他们，但是呢，亚哈斯王呢并不领情，他并没有他表面看起来的这么敬虔，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往下看啊，那我们再回到王下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基本上我们可以概括一下，他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当然都是远离耶和华神的啊。他第一件事情是转向外邦王亚述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这个以色列王很像了，对吧？因为以色列王和亚兰王联合嘛，他就效法以色列王嘛，去跟亚述王联合。亚兰亚述可能有点像啊，我们不要弄混了。他其实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两个地方的啊。然后呢，在列王记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亚哈斯呢去差使者去投靠了亚述王，叫提格拉皮列瑟这个人啊。他讲的话呢，就比起前面来就更加好像金钱了。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啊。现在呢，有那两个王来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啊。不仅如此呢，亚哈斯王还把耶和华殿里面和他自己王宫里面的金银要送给王做礼物啊。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贿赂了嘛啊，是的。然后呢， 圣经上这个列王记下呢也讲得非常的简单，这个亚述王呢就答应了他，就去攻打大马士革。这个时候大马士革呢是亚兰王的啊，然后将城攻取啊，杀了利逊，把军掳到基亚。那我从这个地方看，好像这个亚述王提格拉皮勒斯是不是还非常愿意去帮助这个亚哈斯呢？其实不是的啊，因为到了历代之下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明明是这个亚哈斯王在犹大放肆嘛，因为干犯耶和华神，所以神要使他卑微，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打他。那么当这个亚述王上来的时候呢，他刚刚的这个行为就是应允了他攻打大马士革呢。到了历代之下的时候，圣经上却讲这个不叫帮助他，就算这个亚哈斯把这些财宝给亚述王的时候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亚述王之所以要去攻打这个以色列和亚兰呢，是有他自己的心思的，有他政治的考量的啊。很有可能就是亚哈斯不管是不是要去投靠这个亚述王啊，亚述王都会去攻打，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这些外邦势力啊，并不值得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要去帮助他的。那除了这个亚哈斯王投靠转向这个亚述王之外啊，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转向大马士革的神。啊，这是当然是个偶像，他转向大马士革的神。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不仅去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他不仅去当这个整个这个战役打胜的时候啊，就是亚述王应允了他攻打大马士革打胜的时候呢，那么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主动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啊。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外呢，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看见了大马士革的一座坛。这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祭司乌利亚啊，将来要模仿的那座坛。他就是说，亚哈斯王在这个时候啊，他不仅去迎接亚述王，他还主动的去祭司大马士革之神，这是历代之下给我们讲的更明显的一个地方。他去祭司这个大马士革神，那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是他去祭司了，然后他就很倾慕敬仰这位神，然后呢，他又看中了这个神的坛，他就做了这个画去模仿啊。那根据资料呢，可能大马士革神叫做临门神啊，这个名字其实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亚哈斯王，他这个时候他的心哎莫名其妙的转向了这个外邦的这位神。当然最讽刺的地方，相信弟兄姊妹也看出来了，他现在所投靠的这位大马士革神啊，哎，并不是那个胜了这个那个得胜的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的啊，当然因为他战胜了之后，他不可能立马就这个建作这个坛啊，这个神啊都弄垮。实际上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神，就是那个亚兰王的神。那这个神既然没有保护亚兰王去这个得胜，他反而这个时候在被亚述王击败之后，这个亚哈斯王反而看上了这位神啊，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的。当然这个亚哈斯王他自己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历代之下28章23节这个地方，他自己是这么想的，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啊，他认为当初亚兰王啊那么欺负他得胜，是因为他们的神帮助他，然后呢他现在献祭是希望这个神呢来帮助他啊，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人败亡了啊，圣经在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的这个讲出来了。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亚哈斯认为呢，这个神之所以不帮助他了，很有可能是这个亚兰王后来没有表现好，所以他现在表现好了之后呢，这个亚兰王的这个神会帮助他啊，所以这就是这个亚哈斯所做的这件事情。这就我们也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经过呢大概的去写了一下啊，讲了一下。那么这第十节之后呢，既然亚哈斯王看见了这一座坛，那么他随即就把这个做法和样式啊送到了祭司乌利亚那里，然后呢祭司乌利亚就做了这一座坛。这就是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啊。所以呢，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亚哈斯这个人呢大概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圣经对于亚哈斯这个人的评价还是非常的明确的啊，他当然是一个行恶的王。圣经上讲他并不效法他祖大卫，更加不效仿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乌西亚和耶团，因为这两个人在耶和华眼里面都是行正的，他反而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他怎么效法了呢？当然有一个更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估计他是效法以色列王怎么投靠亚兰王，他自己怎么投靠亚述王。除此之外他还做了许多很多其他的拜偶像的事情啊等等啊，这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然后他做的最夸张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好像他是犹大王里面第一个去将儿女献燔祭给那个偶像神的啊，所以这就是亚哈斯的这个行恶的恶行啊。除此之外呢，他不仅这个拜偶像啊，不效法他祖，他做了很更这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他这个人啊，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假意的敬虔啊，明明神要给他一个兆头，但是他却说 不试探神，对吧？不试探神啊。然后呢，明明呢，他已经把耶和华这个神的坛啊放到了北边，挪到了位置啊，自己用了一个新的坛，他那个他却说要把耶和华的坛留下来求问耶和华啊。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投靠了这个外邦的君王和这个假神了，但是他把圣殿里面原本的祭坛留下来，却说要去求问神啊。所以这个王在表面上他是有一个假意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啊。那么他做了一个最夸张的事情呢，就是破坏圣殿中的器皿啊。他不仅去把这个耶和华神的祭坛挪了位置啊，然后用一个外邦的假的祭坛啊放在原来的位置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把圣殿里面的器皿啊都毁坏了啊，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走在别处啊，让这个百姓进来了。他做了。而且呢，除此之外呢，他还更改了很多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圣殿中的一个规矩啊，这个就是亚哈斯王所做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亚哈斯这个人呢，这个他的就是整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应该是有非常明确的了解，就亚哈斯这个王确实是非常不好。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要回到祭司乌利亚身上了啊。我们今天不是分享亚哈斯王，我们是看在这个亚哈斯王掌权的背景之下，祭司乌利亚应该怎么做呢？他还有可能会怎么做呢？当这件事情临到他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他刚刚的行为？就是他奉亚哈斯的命啊，或者说他积极主动的去铸造了一座新坛啊，我们如何去评价他的行为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啊。那么这段经文这段事情乍一上来的时候啊，其实一开始的想法好像是似乎是很明确的，因为乌利亚是一个祭司嘛。什么是祭司呢？是在圣殿任职，要侍奉耶和华神的，要按照神的规矩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办理属神的事情啊，要为百姓赎罪啊。不管是当初摩西在旷野之中为百姓建造这个会幕，还是后来大卫从天上领受了这个天上的这个样式，这两者相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更改的嘛。这山上的样式，天上的神所启示的样式是不能更改，对吧？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器皿毁坏了啊，规矩变化了啊，甚至连神的这个坛呢都被换掉了。亚哈斯王所做的其他的事情，哎，我们就是退一万步讲的话呢，还不太会触犯这个乌利亚，对吧？他不管是这个投靠这个外邦君王，还是他这个假意敬虔，可能祭司乌利亚呢，可能还可以睁一只闭一只眼，但是他所做的第三个这个行为，就是破坏圣殿中的器皿啊，用这个大马士革的祭坛代替耶和华的祭坛，又更改了这个很多献祭的规矩，甚至毁坏了器皿，这些事情都是做在圣殿里面的啊，可以说是直接触犯了乌利亚的这个职分的。那么对于这些事情，乌利亚他是怎么才能去承受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祭司乌利亚他的其他的行为，对吧？那就按照道理来说，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既然亚哈斯这个王行得这么不合理，做得这么坏，那么祭司乌利亚应当对于亚哈斯王的恶行要予以阻止，对不对？要至少要劝说或者是提醒啊。哎，他既然怎么能可以做出这些事情呢？但是我好像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不是这些啊，没有阻止，也没有这个劝说，好像祭司乌利亚是直接默许了王的这些作为啊，甚至可以说是主动帮助的嘛，对吧？因为圣经上讲，他是在王没有回来以前就建筑了一座坛。按照我们正常讲，这个祭司乌利亚可以不用那么积极嘛，至少对吧？如果你心里面稍微觉得这些事情不妥的话，可以稍微懈怠一点嘛，对吧？上面有一套命令，他自己可以有另外一套应对的方法，不要那么上赶的去应和这个王的这个需要，他可以稍微的消极一点，消极对抗，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好像通通都没有，所以在我们看来的话呢，好像祭司乌利亚如果已经做出了这些行为，那么他绝对是在亚哈斯王的罪恶上是有份的。那么如果这样想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祭司乌利亚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呢？很有可能这个祭司他已经堕落了，是不是？他已经变坏了啊啊！当然这个话都是讲得很通俗的啊。在圣经里面，其实在以赛亚书和这个当同时代的何西阿书啊，这些先知其实早就已经指出了啊，其实作为神的祭司啊，也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何西阿书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啊，满心愿意。祭司本来是要去办理这个百姓的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希望他们圣洁，但是呢，祭司所吃的这个祭肉啊，又是通过百姓的这个献祭所得来的，所以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不服，为了他们的这个职分，所以他们就反过来去盼望百姓犯罪。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呢， 真的是似乎也是很平常了啊，似乎很平常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一个医生啊，医生本来是治病的，那么当然病人的健康就是医生最希望的。但是如果天底下所有人都健康了，那医生吃什么呢？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个至少在国内啊，现在最好的永远不会这个不好的这个棋就是医院啊。所以我们也看过这个网上发出一些图片，这个医院在开这个年会的时候，这个横幅拉出来就是希望这个业绩再翻一番啊，那就话讲的就很明显了啊。虽然百姓觉得不合适，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好像啊。当这些祭司开始去把他的眼光放在自己的这个利益上，自己的生活上，然后他们图自己的这个衣食无忧啊，生活安稳的时候，他们就很有可能去啊这个迎合这个亚哈斯王，乌利亚就会迎合亚哈斯王。那这样想的话呢，好像是有可能的啊。这也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应该是最容易去做出的一个结论，就是祭司乌利亚为什么行出这样的行为，因为他已经去不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祭司，他已经去顺服这个王的权柄啊。即便这个他心里不愿意啊，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教会里也能听到很多啊为这种行为辩护的理由，比如说祭司乌利亚虽然有职分，但是他这个时候要顺服王的权柄，对吧？既然王要做这件事情，他就可以做，对不对？那第二个，那乌利亚是不是就是干脆不做，与王对抗呢？啊，他毕竟是祭司的身份，是不是？他要保守祭坛和圣殿的制度，这些是从神而来的，啊，是不是也有这种说法啊？如果这个祭司乌利亚要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毁坏的是圣殿，对吧？毁坏的是圣殿的里面的所有的一切啊，我可能会使这个整个犹大国受损。所以你看，这个讲法都是非常的这个符合大局观的，是不是？但是呢，这些说法呢，其实当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到了后来我们就知道，莫要说是一个祭坛，哪怕是整个圣殿啊，如果以色列人，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人，不只是犹太人，如果他们偏离的话，按照神自己的说法是会弃之不顾的，因为列王记上9:6-7，当这个所罗门去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的回应就是这样：倘若你们或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分别为圣的圣殿也要舍弃不顾啊，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所以这件事情按照当初神与所罗门所立的约啊，还是可行的。所以我们照着亚哈斯王当下所行的一切来看呢，他早就已经去投靠别神了，而且他还更改了圣殿的其中的一切。那么如果按照约定，神当下就立马弃之不顾这圣殿，似乎也没有问题，对吧？所以连整个圣殿如果神都会弃之不顾的话，莫要说这一个祭坛了啊，莫要说这一个祭坛。所以乌利亚似乎不应该这么去妥协，对不对？那不要去。然后呢，我们通常能看到的另外一个对于乌利亚的评价就是，既然他不应该这么去妥协啊，他就应该要去讲，对吧？他要去劝阻，要去提醒，他不能去这么保守啊，是吧？那这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以西结书里面这个关于守望者的这个职分，对不对？在以西结书里面33章这个地方，经文说：倘若守望者的人，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至于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们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现在呢，这个不仅从外框上来看，犹大国不仅要遭受，之前是遭受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这个刀剑，对吧？后面呢，按照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马上要遭受亚述王的刀剑。所以祭司乌利亚按道理来说应当是有这个职分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教训啊，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讲就是禁止，不讲呢就是失职，就是失掉了这个守望者的职分嘛啊，不讲就是与王的罪有份了啊，这就是根据这个守望者的这样的一个，根据守望者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哎，反正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王的权下啊，底下的人又没有权柄又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对吧？当然我们又听了这个彼得